借款筑路的是与非。所谓路政全权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路权，包括许多的具体内容，比如规划统筹、勘测设计、资金筹措、施工建设、运输组织、财务管理、人员使用、利益分配等等。由于铁路不仅自身收益可观，还会延展带来各种其他效益，因此争夺在华路权始终是外国列强的重要目标。以往清政府与洋人签订借款合同多有吃亏，难免被骂为丧权辱国。比如1898年中美双方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，借款400万英镑用于建造粤汉铁路，利息5厘，借款期50年，但是只按九扣交款，犹如现今高利贷的砍头息。铁路由美国华美核心公司代为修建和管理，工期3年，除了购地及土工，该公司还可以从建路费用中获取 5% 的酬劳。待借款还清的时候才交还中国资管，铁路建成后美方需分得1/5的营业余利。此外，核心公司还有权在铁路沿线开采煤矿，理由是需要给机车供煤。2年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续约，给予美方更多的优惠，比如借债额扩大为4000万美元，工期延长为5年，美方可以增修3条支线，设立以美方人员为主的总管理处，总管理处可以成立巡捕队以保护铁路及相关产业，在该铁路所经界内不得修筑其他铁路等等。不难看出，中方出让的已经远不止路政全权了。后来由于美方违背合同规定，将粤汉铁路的路权擅自转让给了比利时，在中国引起了要求废约的强烈社会反响。1905年8月，清政府以675万美元的高昂代价赎回路权，此后该路先要官办，后又应允商办，接着便是干路收归国有。为了筑路，才有与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的事情。平心而论，相对1898年中美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，1911年的四国银行合同还是比较合理地维护了中方的利益。比如合同规定，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，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，尽管将由英、美、德人分别担任三条铁路的总工程司，但聘任权是属于中方的，而且该总工程司一切自应听命于督办大臣及总办或其代办，所有布置造路各事项需遵照邮传部之意办理。由于许多设备及材料中国无法制造，只能从外国进口，合同授予外方一定的采购经理权，但必须是物美价廉的物品，还要由邮传部派专人验收，而钢轨及其附件等等主要靠中国的汉阳铁厂自行生产，除非供应不足时才可外购。这一规定显然是保护了中国企业的利益，所以说这份合同将3省3600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予外人，40年内购一铁钉，用一私意，亦不许国人智慧，实属扭曲，只能算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，而并非事实。客观而言，比起那些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诸多合同、条约等等，他至少不能说是丧权辱国的行为。可是，这样一份不算坏的合同，为什么也会遭到强烈反对呢？究其原因，不仅是由于他与铁路干路国有互为因果，还表现出当时的社会情绪，只要向外国借款，肯定就是卖国。其实，借债本身未必是坏事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叫融资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，对借贷双方都有好处。问题在于如何借，如何用，如何还。晚清时期，中国与外国打交道似乎总是处于被动地位，以致让人产生的印象就是每逢涉洋必吃亏。此外，依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借钱欠债总不是好事情，更不必说向洋人借钱了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外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着向中国放贷，
当然不是扶弱济贫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而是竭力谋求各种利益，能多占的便宜绝不会少占。有这样的现实存在，借洋款被斥为卖国行为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